我是先把下面讲的第二个呢，那么就是讲这个什么呢，它的这个遇到的差别。那么就是这个意的差别呢，那么也是从主要是从菩萨的这个意啊，从菩萨的意的角度呢进行这个抉择的，所以说这样的这个意的差别呢，也分了这个五个角度，五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抉择这个菩萨的相续当中的这个殊胜的意。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那么对于不知罪业的这个众生呢，应该升起悲悯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这样的一种这个科判。那么这样一种科判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有人提问的，有人提问的时候就是讲什么呢，菩萨在做利益众生的事业的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有些众生啊没办法调化，他很顽劣，很非常的这个刚强难化的，对这个菩萨做一些损害的事业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呢，啊应该如何对待呢，啊这个地方就从这个角度。那么讲的时候呢，如鬼子虽称医者不生老，能人观烦恼非祸兮众生。首先呢，通过这个比喻来进行抉择的时候呢，通过比喻来进行抉择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被一个鬼魔所缠的啊，他的这个神经精神出问题了，像这样的一个病人，那么在医生去看给他看病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医生生起很大的这个嗔恨心，然后呢，他的这个身体呢也就经常去这个殴打这个医生，然后他的嘴里呢经常说一些脏话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医生呢不生恼。医生不生恼的原因呢，他就知道这个众生现在很可怜，这个众生呢自己现在是没有自由的啊，没有一点这个自由的这个像这样的个状态下，所以说呢，虽然对这个医生呢做了一些这个非法的这个损害，但是医生能够忍受啊，能够呢就是还能够发起这个好心呢给他治病的。这个方面从比喻方面进行抉择的。那么世界意义呢，人人观烦恼非祸兮众生。那么人人呢，当然不单单是指佛陀，有的时候人人是指佛陀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个菩萨呢也称之为人人，因为他的相续啊，他的身心调柔的缘故，所以说呢他是身心寂静的缘故呢称之为人人啊。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人人呢，在受到在度化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他就是这个这个受到这个邪行的过程当中呢，他观察这个是众生的烦恼才作怪啊，众生相续当中的烦恼才作怪，非祸兮众生。那并不是什么呢，非祸兮众生呢，并不是这个被祸呢就是烦恼，被烦恼所系缚的众生的过失啊，就是讲他是直接观察这个什么，直接观察这个是烦恼的过患，而不是被烦恼所系缚众生他本身的过失。众生他本身来讲的话，可以说他的心性还是他的本性还是这个善良，他本性还是纯净的，但是呢只不过呢被种种的烦恼所缠缚之后，他自己没有自在，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呢，从烦恼被烦恼系缚之后呢，他没有自在，所以说呢这个他对这个什么众生就不生气不称起这个厌烦之心啊，一直要度化众生的。所以说呢，人人这个菩萨呢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善巧方便的智慧，他并不是像一般的人那样，一般的人如果遇到别人啊，自己就比如说在世间上自己好心好意的对一个人做帮助之后，但是对方呢反过来又对自己又打又骂恩将仇报的话，那么这个一般的这个世间上的人呢，他肯定就会认为这个众生啊一点人品都没有，非常就是不好。但是呢菩萨就不这样认为了听见了
第二个接送的
不是第二个接送到这里，是刚才从什么地方停了呢，
正当就是那个病对病人称起对医生起称心的那个
人人观烦恼这个地方。那么就是这个菩萨呢，菩萨他受到这个众生这个损恼的时候呢，他就不像一般的世界上那样对这个友情对友情呢直接产生这个嗔恨心的，他就会善巧的分别。那么这个众生产生这种邪行的根源在哪个地方呢，实际上就是他这个相续当中的烦恼所引发的。所以说呢，人人呢他就是这个菩萨呢，他有三巧这个智慧观察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实际上一切祸害的来源是来自于烦恼。至于了解他的根源之后呢这个人人他就会这个在这个对治众生烦恼这方面呢着重努力，通过很多方式呢来断除这个众生的烦恼。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虽然受到了种种的邪行的损害，但是呢根本不产生这个嗔恨心，或者根本不产生这个厌烦心的这个理由，或者说呢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经论当中解释的时候呢，那么菩萨的度化众生过程当中受到邪行的时候，他为什么能够安忍呢？那么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有从两个根据我们可以抉择的。那么其中一个根据呢，那么菩萨他在受到这个怨敌的或者其他众生的扰乱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对方呢作为这个恩人来作为这个观待。为什么呢？作为恩人来进行观待呢？因为菩萨要圆满六度，要圆满布施度的话，你缺少了这个对境，你缺少了这个委缘，是根本没办法圆满的。那么这个对方呢，那个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他通过如此的邪行的方式来损害菩萨的时候，菩萨就是个对他进行修安忍。圆他呢，通过他的对境而圆满了这个种种的这个这个忍辱的资粮，所以说呢他会很感激 啊，对这个粽子很感激。既然相信当中真实的充满了感激的之情呢，那么肯定他反方面的这种啊，这个像这样的种种的这个像这样的嗔恨呐、啊，或者厌烦心啊，根本不可能产生的。比如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恩人很感激的时候，不可能啊对他产生种种的这个不好的想法，所以都想怎么样去报答他。所以说菩萨呢，他知道这个像这样邪恶众生是自己的恩人的时候呢，不但相信当中不产生烦恼，而且呢还想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怎么去进一步饶益他，怎么样使他真正再能够得到种种的安乐。所以这方面呢是针对于众生来讲的。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么这个众生通过种种的这个邪行的这种事业啊，像这样对这个菩萨做了种种的这个使菩萨受了种种的痛苦。那么这个痛苦是什么呢？那么这个痛苦呢，实际上菩萨针对原这个痛苦呢，他会产生欢喜的这个想法。为什么他会产生欢喜的想法呢？因为这个菩萨原这个痛苦呢，他会他知道这个痛苦产生的时候呢，可以清净相续当中的罪障，然后通过这个痛苦呢，可以知道其他这个众生相续当中呢所具足的这个痛苦的这个苦受等等。像这样的话，也进一步对众生发起了也能够发起这个增长慈悲心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痛苦的苦受呢，一旦感受到痛苦的时候，他是升起欢喜心的。因此说呢，对这个人他也不会产生他也是产生一种感恩戴德之心。那么对这个所受的痛苦呢，他也是获得了这个欢喜的想法。既然像这样的话，那么菩萨就没有任何因缘产生嗔恨心。他产生嗔恨心的这个因缘就根本没有了。他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平时我们认为的这个菩萨他现在正在修忍辱，能修所修的这种方法根本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并不是说空性的角度讲没有能修所修，就是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菩萨他都没有一个能修所修的。因为要修忍辱了，必须要感觉到对方的很这个什么呢，非常难以忍受的这种压力的时候，或者是痛苦的时候呢，原这个痛苦是有安忍，但是菩萨呢对这个造为缘的众生，他是不会产生一种怨敌想的，他是产生一种恩人想。那么对他的所受的苦呢，他是产生一种欢喜心的想。所以说呢，忍什么呢？没有忍的啊，就像现在我们处在很安乐的这种状态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安理我们的安忍修安忍啊。菩萨也是这样的啊，确确实实他有相当有就有这样的功德，有这样的功德的时候呢，他就不会产生真正在修安忍的这种想法啊。所以菩萨的这个真正的相续当中这个菩提心真正产生的时候呢，是很稀奇的，非常稀有的。像这样的这个行为，一般的这个人呢是难以思议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了解的菩萨的这个真正是伟大的行为。平时我们讲的这个菩萨行是很伟大的，从哪些方面体现呢？就从这些方面一个全部都可以体现菩萨的伟大行为。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这个菩萨会观烦恼的本性是烦恼而不是这个众生。那么这个比喻所讲到的意思呢，那么就是这个比如说狮子，狮子呢在这个野兽当中呢，它是一种比较有智慧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动物并且称之为兽王吧。所以说呢，它呢也有一些呢就和这个其他的野兽不共同的地方。比如说呢，它受到这个猎人的侵害的时候呢，那么就猎人向它射箭呢等等，像这样做很多这个损害的行为的时候呢，它不会去这个跟随这个箭而去的，它就去就是找它的来源，谁在射箭。谁在射箭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这个找到之后呢，然后就直接把它这个根源消灭掉。比如说他看到是猎人在射箭的话，他根本不管像这样射来的箭呢是怎么样跑到哪个地方去，他不去追随这个，他就去这个抓他的根本就把这个猎人吃掉，然后他就知道呢，这个猎人一吃掉了就没人射箭了。所以说他像这样的话，他就这个比较有这个智慧，不像狗吧。像那狗的话就是什么呢？狗的话就是在别人在用一个东西打狗的时候呢，他不会去抓这个人，他就去追这个石头他就直接把这个石头这个扑过去的追，那相对的追到之后也没有什么利益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宝积经当中呢就是这样的比喻宝积经当中说这个菩萨和一般的这个众生呢就是有这样的差别，菩萨就像狮子一样。他是像这样的话，他不单单是这个从这个这个当然这个地方这个颂词当中所讲的主要是针对众生众生称烦恼的时候，他就看这个来源是实际上众生相续当中的烦恼。但菩萨平时在这个修法的时候，他自己修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他也是从你产生像这样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或者不愿意，他就直接找他的根本从根本上断除。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般的这个菩萨和这个凡夫的这个差别。所以菩萨呢，他就是在遇到这个修行的时候，他就直接会就是这个什么，直接去这个了解这个是烦恼之作怪，而帮助众生能灭除这个烦恼。就第一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就是讲这个教导弟子的次第。那么教导弟子的次第呢，就说作为一个上师甚至是如何教导弟子，他有什么样的次第呢？这个我们也应该了解的。随彼何所喜应先观彼法，倘若以失坏都非正法器。那么就是说这个上师在这个教导弟子的时候，他必须有一个次第。那么这个次第呢，就是看随彼呢，就是这个跟随这个弟子相学当中对哪一种法升起欢喜心， 啊，这个菩萨呢，就是首先观察啊，应该给他传这个法，然后呢，实际上就给他传这个法，那么就通过这个方法呢，就可以跟弟子呢就是入道。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随笔和身喜呢，我们也不能了解啊，完全笼统了解呢，不管是弟子相续当中想什么欢喜的，就应该随顺去做。这个地方所讲的话，单单是啊，这个弟子刚发心的时候呢，对哪种善法升起欢喜心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弟子呢，一刚开始入道的时候，他对布施这种善法比较生欢喜心的话，那么这个善知识呢，就给他讲啊，布施的本体、布施的分类啊、布施的功德啊、布施的还有种种的这个果、它的作用等等，一个一个的讲的时候，他就很欢喜啊，这个喜欢布施的众生就非常欢喜，他就会有很大的这个精进力呢，去这个去入这个布施的修行。从另外角度、还有比如说持戒呢，也是同样的。那么一个众生比较喜欢持戒呢，那么就是这个，那么弟子喜欢持戒呢，菩萨就讲呢，实际上戒律呢是一切所有善法的根本啊。如果就说相续当中没有这个清净的戒律的话，一切这个万善呢，一切善法呢，没有办法产生。就好像这个没有大地的话，那么一切花木这个花草啊，一切山河大地没办法这个生根一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大地呢就是一切所有有境界七世界的根本。像这样的话，就通过相续当中守持戒律，断除烦恼，如是的话，逐渐获得这个种种这个大功德等等。像这样讲的时候，他就对持戒产生很大的欢喜心，很大的这个兴趣，然后呢就一心一意的护戒。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同样的。菩萨呢，就他这个对为弟子传法的时候呢，他就跟随弟子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对哪一种法欢喜呢？他首先呢就这样啊，对他进行传法。倘若以施坏，都非正法器。那么如果说没按照这种次第，没按照次第，然后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针对这个弟子相续当中的这种喜欢的法进行传讲的话，那传讲了他不喜欢行持的法的话，那么就很容易施坏。啊，都叫容易失坏什么呢？是这个所传的正法失坏的。然后呢，就是这个弟子呢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法器。如果不能称之为真正法器的话，他就没办法实际修持。那么讲义当中也是举了例子呢，比如说有些这个比较谦逆的人啊，他就对这个财产方面呢就是比较执着的啊，比较执着的。所以说呢，这个事呢，如果给他讲这个布施。像这样，因为讲布施的就意味着自己的财产必须要送出去啊，自己也没办法拥有了啊，自己有十斤大米，然后说布施的功德很大，必须把这十斤大米，给乞丐或者说供养。这个时候呢，他因为相续当中很谦逆的缘故呢，他听到这个法的时候就很不高兴啊，没办法升起欢喜心，没办法升起欢喜心的话，他就不愿意去实行了啊，不愿意实行呢，菩萨给他传的法就白费了啊，就没有成为这个真正的调化他的这种真正的方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都非正法，就是弟子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法器。或者一个放逸的人呢，放逸的人他就生于意呢，都喜欢处在一种这个放逸啊、散乱的像这种状态当中。所以在这刚开始的时候，你给他讲这个要这个谨摄六根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这个要紧紧的这个守护自己的这个正直正念呢、啊，不要放逸啊，平时应该这样做那样做啊。像这的时候他就不行，他就是做不到，他就不做不到的话就彻底放弃了，他就不愿意修法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失坏了正法，也失坏了法器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是什么？这样的话就是应该这个方面，实际上一方面讲的话是这个众生本身有这样的过失。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传法的善知识呢没有善于观察根性呢，这样传的话也是一种过失。但是呢，在这个其他的佛经当中讲，如果要对子千里，必须要跟他宣讲布施法。像这样的话又是怎么样去理解呢？所以说呢，像这样我们应该分别的时候，这个弟子刚开始入道的时候啊，刚刚开始入道的时候，他对这个其他的正法还没产生很大的兴趣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随顺他的这个意乐。他相对上对哪种法有兴趣，你就给他传这个。他传这个之后呢，他可以圆这个法呢，他有兴趣，慢慢可以修。修一段时间之后呢，他相对上的福德增长了，他的罪过清净了，慢慢他可以对其他的佛法都能够接受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再给他讲实际上你这种对财富牵力的这种过患是很大的应该要堕恶鬼啊，或者像这样的话整整整整讲很多过患，然后讲很多布施的功德。他那个时候因为相续已经逐渐成熟的缘故呢，他可以接受了。所以说像这样有一个次第性的这个地方，这个宋词当中所讲的话，最初入道的时候最初知道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心念也不广，智慧也不广大，所以说呢，如果跟他讲这个不对症的这个对他相续这个就是相反的像这样的法的话，容易失坏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其他一些这个这个论点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些针对众生的毛病哪种毛病最严重，就首先对着这个毛病比如现在我们相续当中的贪心最严重的，就首先对着这个其他的这个烦恼的话暂时缓一缓，暂时放一放这个在这个显教的经典当中这样讲这个无光尊者的这个禅定修行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平时一个作为修行来讲的话，要观察自己相续当中哪一种这个烦恼是最严重的， 啊，对这个对友情的贪心最严重，就首先对着这个，然后就是修这个白骨观啊，修不净观啊，修种种的像这样的这个女人过患等等，像这样的话进行这个修。如果相信他的嗔恨心特别严重，那么就现在就着重首先对着这个，因为这个方面最粗重的烦恼呢，是对我们修行方面的话，可以说是最容易产生这个不良后果的。所以说呢，就是首先认识到，然后就抓住这个重点，就着重对治啊，对治好之后呢，这个不强烈之后呢，再去看其他哪一种啊、就是比较突出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啊这个对治的方法。所以说既然有这样的这个对治的方法，和这个地方讲的不一样的话，我们应该知道首先一种这个如何去去除，然后呢再进去怎么去去除呢，这个这个必须这个是必须应该了解的，不了解的话很容易失坏法器。比如说平时所讲的，如果你不观察对方的根气，你就这个单单就是这个直接给他讲这个空性啊，啊直接给他讲这个什么密法当中种种这个超胜的这个见解啊、行为啊等等，这方面给他讲了之后呢，也许在他相信当中当下就种下一个很殊胜的这个习气了，但实际上呢对他的现行的烦恼来讲呢，不能够产生对治性啊，产生不了对治性。他有的时候你像在说根性不具不圆满的时候呢，他听到这样空性的时候呢，他就产生两种执，一种是什么都没有，一种呢对这个空性呢就产生一种很大的这个邪见。所以说呢，他明明他就知道明明这个东西都是我限量见的，为什么说是空的呢？所以说呢，他就不能够接受这个空性，反而诽谤，就是如果原空性这个法产生诽谤心的话，他的过失相当严重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这个菩萨呢一方面有过失，那么从另外一角度讲，没个善巧解释的话，一切都是空性的话，他也不取舍因果了，也不去开始修持正法的。所以从另外一个另外一个边际也可以也会失坏他的相续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必须要讲空性啊这一方面法，必须要他这个对方能够接受啊，能够接受的时候给他宣讲的话啊，那肯定这个法越高的话，肯定这个对治烦恼的力量是越大的，这个方面是不用怀疑的。所以说像这样必须要善巧观察。但是呢，作为现在的凡夫来讲，没有神通啊，没有这样的殊胜的智慧，那么是不是就意味着不能够传法的呢？这个也不是这个意思。那一方面讲的时候呢，如果真正得到的殊胜的这个神通功德的时候，等于登地的时候呢，那个是有一种这个这个无漏的神通，可以直接观察它的根性，这个是当然是最直接的了。但是呢，如果还没达到这种境界之前呢，如何去观察呢？首先和他谈话。首先呢谈话，每一种法门都给他讲一讲啊，布施是怎么样的，持戒是怎么样的等等，你会给他讲，你就看到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如果对于蒙古法特别有兴趣，能够接受，那就给他针对这个就可以讲了。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通过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推理的方法吧，通过比量的方法呢，也可以了解。比如说给他讲一个法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兴趣，你讲的时候他心不在焉啊，或者这个东看西看啊，就说明他肯定听不进去的。所以讲到某一种法的时候，他好像注意力比较集中啊，或者有的时候针对这个法啊开始询问呢 开始刨根问底啊，这个时候就说明他有兴趣了啊，这个时候就说明呢他对这个正法方面有点兴趣。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圣者来讲当然不用说了，对凡夫来讲呢用这个方法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或者呢可以说像这样的话，在这个地方传法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观察什么法器，上次已经给观察好了，也这段时间传这个法，那个时间那个时段传这个法，其实我们就不需要去观察了，反正上次安排下来我们就这样传。可以说像这样的话讲了这么多法的话，还没有真正看到这个对这个正法方面生这个邪见啊，这个方面或者不能接受空性的这个方面啊，一次都没见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那么上次已经观察好这个法器之后呢，他就会就是直接安排下来，这方面是不会有过失的。那么这个地方讲到比喻当中呢，那么以前一个美发菩萨吧，他这个像这样的话，他的医术是非常精通的。那么有一次呢，一个这个妇女，她的这个丈夫在这个这个取宝的过程当中死了啊，这个死去之后，她就非常的这个悲痛，非常悲痛之后呢，就每天受这个尸体的这个痛哭。那么这个菩萨呢，想要去救助她呢，那么就用了很多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妇女好像是发疯了吧，好像是疯狂的啊，疯狂之后呢，这个出现那个狂心了。所以说像这样的时候的菩萨用很多方法想要调化她的时候呢，实际上都是没有起到这个作用。最后呢，她就这个仔细思维之后呢，她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啊？她这个得了这个疯狂的病呢，她这个主要是摊子在哪里哦？就是说，主要是从这个丈夫这个方面对丈夫很摊子，所以说就令他呢就是这个抱着个尸体，背着个尸体一直呢就不要离开。那么最后呢，很长时间，半年之后，好像像这样的话，尸体全部腐烂之后，有一天呢，这个妇女突然看到这个尸体成了这样一种腐烂的骨架的时候呢，她马上就清醒过来了通过这个菩萨的善巧方便呢，她就恢复了正常，恢复了正常。那么这些地方所讲的话，菩萨也是通过观察了他那个时候的。对哪个法最执着，所以说对哪个法最执着的时候，他就相应这个法去让他做，然后最后呢就通过这个法之后呢，他就醒悟，彻底醒悟了。所以说同样的菩萨在调化众生的时候呢，他也会仔细的观察这个众生对哪个法比较有兴趣像这样的话就会这个传讲，否则的话就是个就是这个什么容易使坏这个法器的。这方面的平时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平时也应该注意。那佛经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些相当的意义呢，我们应该这个熟悉之后呢，因为必定我们要遇到很多人 啊，遇到很多，有的时候是道友来提问题啊，有的时候有些新来的这个居士来提问题啊，等等，有的时候，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单单是自己喜欢这个法给他讲的话，就不一定对他有利益的，所以还是应该观察啊。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啊，不管是谁呢，只要是这个凡夫位的话，还是需要这个真正做观察的。有的时候我自己的话就是对这方面呢就没有做得很好，所以有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方面啊，这个方面必须要做的符合于这个解脱道的，然后呢必须要做的，我就给别人这样讲。实际上有的时候观察效果呢并不是很好的啊，并不是很好。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要看他们的这个相对当中的这种这个意乐，他们对哪种法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容易屈辱啊，这个时候就给他单独啊，就是这个着重讲这方面的，说这个方面呢，肯定对自他都会产生个利益的。但是从这个方面如果要观察的话，必须要一个这个比较微细的智慧啊，比较微细的智慧，还有一个悲心，像这样的具足的时候才可以做的，否则的话没有一个微细的智慧，自己智慧很粗大的话，那么这个有的时候的微细之处呢就观察不出来的。这个方面就是第二个科判嘛。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宣讲呢啊，菩萨对于这个烦恼炽盛的众生呢，尤其悲悯的道理。如母与病儿特别觉疼爱，如是诸菩萨特以悯恶者。那么就是好像一个母亲呢，对他生病的儿女，他是非常疼爱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是呢，那么这个一切菩萨呢，对于一些这个烦恼深重的这个恶劣者，他是这个特意悲悯啊，非常悲悯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的这个菩萨一种特性，菩萨特性呢，那么就是对这个对于什么呢？对这个烦恼深重的、经常造作恶业的，像这样的这个众生呢，不但不嫌弃，反而在内心当中呢，经常意念啊，经常加持的啊，经常内心当中愿他们呢就是在尽快的时间当中能够好好的这个学佛，好好的像这样的话，就是相对当中升起善法的功德。这个是菩萨当中呢，诚心诚意这样升起的，并没有一点丝毫造作的。那么这个打比喻的时候，就是这个讲的时候呢，母亲呢，一个母亲如果有很多儿女的话，那么她特别对这个疼爱是什么呢？那么其他健康的这些儿女呢，她不会特别的这个去这个眷恋或者去疼爱的，尤其是对她生病的这个儿女。身边的人因为他特别可怜，是处在这样的这个病痛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母亲呢就是对他的特别疼爱，经常呢好吃的好穿的，或者是这个说好言好语啊等等，经常或者就是经常长时间的这个护持他的床前呢等等，做很多很多这个疼爱的事情的。所以说呢，菩萨也是同样的。菩萨像为什么特意悯恶者呢？讲义当中讲到了，对于一些这个像这样的根性比较利的菩萨，他的福德也比较深厚的，比较这个什么呢，就是他的智慧比较敏锐的，相对当中具有悲心的，像这样的真正的这个法器的这个菩萨呢，弟子呢，因为他比较自觉啊，只要是这个上师所讲的这些呢，只要稍稍的讲一下，他马上就会去屈辱，马上就会屈辱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上师对这样的弟子呢，不需要很操心啊，不要很操心的，因为有的时候呢，要讲一次了之后呢，就管很长时间，他的行为就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中会如法的。所以说，如果稍微出现一点不如法的时候，稍稍的说一下，马上就起很大的作用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像这样的上师呢，菩萨呢，对这样的弟子呢，他是很放心的。然后呢，对那种这个相信当中充满了烦恼的，或者这个行为不是很好的，像这样的话就很操心，他就想了用什么样的方法使他舍弃这样烦恼的状态，使他怎么样能够去除这个正法呢？怎么样这个法能够如他的相续呢？他就会想很多方法啊，他的相续当中就会这个有很多计划，然后呢就这个很多方法，逐渐的想要调化它。所以说呢，在这些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什么烦恼炽盛的这个弟子上面花的心血是最多的，那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虽然这个上师这个菩萨呢，他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啊，都是平等的，但是呢，针对这两种不同根性、不同状态的众生呢，他肯定持续的加持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啊，也是不同的。那么对于像这样的信心非常这个什么的，这个猛烈的、非常亲近的弟子呢，他很常以欢喜心来摄持啊，很常有欢喜心来持以加持的。肯定上师对这个诸佛菩萨呢，对一个非常这个什么呢，非常听话的或者非常这个优秀的弟子呢，那肯定是很欢喜的，这个是被怀疑的。那么既然很欢喜的话，他就会用欢喜心去加持啊，像这样的这个具足这个这个清净法器的弟子呢，通过上师的欢喜心摄持之后，他就很快会解脱的。那么针对于像这样的这个烦恼深重的人呢，他是以悲悯心来摄持的啊，主要是从悲悯心的角度，因为他很可怜，他不知道取舍，他的行为呢就是和佛法相违，所以说呢，经常对他产生一种悲悯心。经常是想了怎么样使他离开这样的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肯定是针对不同的弟子们有不同的这个加持的方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他对一切众生呢，是他们这个离苦得的成佛的，像这样的这个菩提心呢，是永远不会变化的。因此说这个地方讲到这个菩萨一种特性啊，讲到菩萨一种特性，当然这个方面必须要具足一种这个大慈大悲心，没有一种大慈大悲心的话，这个方面是做不到的。也许你一天两天能够做得到啊，你鼓起勇气啊，你去调化这样的恶者。但时间稍微一长，你说一次两次、五次六次、十几次的时候都没有听从你的这个教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会是一般的凡夫呢， 很容易就退行，很容易就算了，反正我现在的这个能力只有这样了，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了，所以说现在做不到了我也没有办法啊，就很容易放弃了。但是真正的这个相续当中有这个、这个无缘大悲心的大悲心非常猛烈的这种菩萨来讲的话，他绝对不会放弃的。我们说在这个在这个很多的大乘的经论当中，比如说庄严经论当中，或者是菩提道德论当中等等讲到了，那么像这样的菩萨呢，为了一个众生，一个众生他会住持无量劫的，就是为了调化一个众生，单单是调化一个众生，他就无量劫当中他不会放弃他的精进的，只要把他从轮回当中救出来为止啊，这个时候他还不满足，他还要去救度其他的众生，所以菩萨这种心的是特别勇猛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讲呢，也是同样，实际上我们也是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我们现在遇到上师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给我们教导给我们忏悔的法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来自于吃饭的时候不能站着吃等等，这样的这方面的这个微细的行为都在给我们这个指点，都在教化，生怕我们就是入歧途。那么这个上面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他以前就发了愿了，这些众生都是我度化他们有责任，我肩上有这样度化他们的责任，所以很早很早以前呢，我们和上师结缘了，结缘之后呢，他就有一种责任了，所以说生生世世呢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尽一切方法来度化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的时候，也应该好好想一想上师他这种悲心的，上师他这种所做的精进的，确实是这样的。如果今这一世当中我们没被上师调化，那么肯定下一世当中呢，上师还会继续调化我们，乃至于我们就是我们度化的这个什么度化的这个清净的解脱地为止，就会这样的。确实是我们一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遇到上师这样对我们好，像这样的话就这样传法或者这方面，那肯定是以前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发心的，这种发愿，我们之间呢有这样一种法愿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从方方面面的了解到上师的种种方便的方法悲心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是好好的听从上师的教导。上师这样做的原因呢，就是为了弟子好好解脱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如果对上师的这种这个种种的方便不了解不知道，像这样的话反而做种种邪行的话，那么这个方面一方面讲的话，就是他没有乃至于没有度化你之前呢，他不会放弃你的。但是从世俗的显现上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会升起厌离心，去入涅槃，这个方面是会有这样的显现的。但是他最究竟来讲，他不会放弃你。但是呢，就是从这个暂时来讲的话，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种视线，因此说像这样的话，我们了解的时候呢，像这样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机缘的时候，好好的听从上师的教导修法，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种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如是诸佛菩萨特意名恶者，在比喻当中讲到呢，那么首陀罗一个首陀罗的这个女人呢，她有六个儿子吧，其他的前面五个儿子呢都是非常这个听话的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就是能够这个自食其力。那么第二个儿子呢第二个儿子呢，他就是这个行为他的发心呢他的这个相续呢比较恶劣，他的行为呢就比较是什么呢，就是叫不如法，所以说经常在外面干很多很多这个令他这个母亲呢就是这个操心的事情。所以说他的母亲呢对前面的几个儿子一个五个儿子呢他都不是很关心的，他最关心的就是日日夜夜想的就是这个怎么样使这样的这个第六个儿子呢使他改邪归正怎么样的使他不受到果上惩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用很多很多善巧方便，那么想要把他救度出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呢可以从这个比喻呢，上师他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愿心在这儿。我们如果呢也有这样的这个向上的心，也和你想和上师相应的话这两种因缘一聚合，那就很容易解脱了确实很容易解脱。那么就是如果是上师单单上师一个人在那边努力，我们根本就不管这个时候呢就是肯定没办法相应的，没办法相应自己很难获得解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更了解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就讲的下面呢讲这个第四个科判嘛，第四个科判呢随顺这个这个根基一乐，然后呢做利他的自己利他这个做利他自己心断。这番讲到的时候呢，或作比弟子，或作比师长，以种种方便利有情通达。那么菩萨呢，为了度化众生呢，那么会显现各种各样的形象，他跟随这个众生的不同的意乐呢，显现不同的行为，或者呢，就作为这个什么，就是这个这个众生的弟子，或者呢，做他的这个上师。不管怎么样呢，通过种种方便呢，直到令有情通达法性为止。那么如何做这个众生的弟子呢？那么有些这个众生呢，他是非常这个傲慢的很傲慢，所以说呢，很傲慢的话，这个上师呢就做他这个显现的话，菩萨呢也做他的弟子在他面前这个听法，或者很多事情呢就请示他等等。因为这个菩萨的本身就是成愿而来的，他相续当中本身就具足很多很多优秀的功德从他的发心从他的行为等等都是很优秀的。所以但是这个时候呢，显现成了这个众生的弟子的时候呢，他很多这个行为呢，就一段时间之后，绝对会显出他的就是这个什么，就是非常优秀的一面。所以说他的上师呢，一看呢，我说弟子方方面面的超过我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会放弃傲慢。 啊，通过像这样的话，地质的这种这个传法，地质的深层研究呢，像这样的话，他就会放弃傲慢，放弃傲慢之后怎么样呢？放弃傲慢之后就会诚心诚意的驱逐正法，啊，一旦驱逐正法之后呢，菩萨的目的就达到了，啊，他就不管通过什么方便，他就不想什么身份不身份的问题，像这样的话，他只要他不想了，我是菩萨，我是已经高高在上的，我已经获得殊胜论果了，我怎么可能给你这个一个很这个傲慢性很重的这个凡夫做弟子呢？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他就是只要能够度化众生。啊，只要能够使你入正道，他就会做这种事情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做这个众生弟子的，从这个角度进行安利的。或者比师长，他们对于一些恭敬心比较这个亲近的啊，比较有信心的人呢，就直接显现成他的上司的形象。啊，显现上司形象呢，就是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因为他的弟子的话，就是什么比较这个恭敬心，所以说上司一说，马上就听从了。他也不会很多就分别，上次给我让我做这样的事情，到底会不会有这个恶因果啊，或者会不会有以后有受痛苦啊等等。像这样真正要具足这个情。上次让我去杀生，会不会我通过这个造了很严重的罪业，会堕地狱啊等等，根本不会这样想。所以说他就是上次说一句他就做一句，说一句就做一句。所以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种种的方便呢，就上次这个菩萨显现的上师的时候，就从这个方面就度化众生的。所以说或作比师长，以种种方便力有情通达。上面这个地方呢，就前两句呢，就从弟子和师长这两个角度做比喻、做例子来进行宣讲的。实际上呢，菩萨还有很多很多的方便行为。啊，来这个度化众生的，所以说讲义当中讲到了，有的时候甚至显现于这个像那国王啊、王妃啊，像这样的一般的这个众生的形象啊，令众生呢就逐渐去正道啊，逐渐的能够使他们这个获得解脱。在这个佛法当中呢，也有很多这个上师显现的很多细细的行为令有情通达的啊，比如说在禅宗当中有很多故事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什么呢，通过这个把这个弟子腿压断的，像这样的使他们当即就是个证悟法性的也有。还有呢，就是这个通过这个吹个蜡烛吧，好像我看到这个吹个蜡烛的方式呢，一吹蜡烛他马上就证悟了，也有。还有一个禅师，好像是一个故事，好像是一指禅那个故事吧。一指禅的故事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的弟子向法的上师的，别人问他什么是佛法的时候，他就竖一个大指，他就是这个。他上次知道之后呢，他就想这个肯定相续当中就想怎么样调化他，而且他这个弟子肯定相续也三根也成熟。所以有一天上师突然问他什么是佛法，他就是这个把这个手指伸出来的时候，那个上师用一个刀马上把他手指砍断了。砍断的时候他正在痛的时候，他上次又问什么是佛法，他把这个手指一伸出来的时候，看到自己断指的时候，哎，那个时候就证悟了，哎，那个时候确实像这样的这个方便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但是呢，就菩萨就用这样的方便就令众生证悟了，啊，方便就是特别这个稀奇的很多很多事情啊，一直缠着这个故事吧。那么还有就比如说《西藏生死书》当中记载了一个相间的一个故事，相间的一个弟子特别笨啊，很笨，怎么样宣讲都没办法了解法性的。但是有天他的上司就让他背一袋青稞，啊，背一袋一个很重的青稞，然后一直往山上走，中间不能停，不能休息。像这样的话他就听从上师的教言，因为他虽然很笨，但是他对上师的这个信息是尤其亲近的，特别特别亲近。所以他听到上师的教言的时候，他就背着个青稞一直往山上走，爬往山顶上爬。虽然相信在这路上特别累，特别想休息，但是他一直牢记就上师这个教言，不能够停啊，不能够放下来休息。哦，所以他一直往山上走。一旦走到山上的时候，山顶上他把这个青稞一放下来的时候，那一刹那就现量见法性。哦，他就很高兴跑到这个上师面前，啊。给上司汇报这个事情，上司说了，他看到你是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个像这样的这种事情啊，所以说像这样我们看到好像是没什么意思，但是呢，就上司他有很多很多殊胜的方便的那个有情通达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如果就是可以这样推知吧，我们如果像这样当中没有很多分别，啊，按照上司这样这个种种要求去做，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不知道在什么时候，那么就是上司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事情啊，我们就可以啊，我们就可以这个限量证悟法性。我们可以说是通过几千的这种这个高通大的公案，一推知就是这样的，事先没给你通知啊，你做完这个事情，我就给加持开悟的，啊，没给你通知的，所以说就是说，你心里想不到的时候啊，一想不到的时候啊，就这个因缘有规矩，你的心情因为平时就很清净啊，对上师的心情平时就很清净的时候呢，就说明在这个对上师的这个身体清净心的这个状态当中，你就念念当中的这个消极你的习气啊，念念当中在消极你的障碍，所以只不过那个是还没有圆满而已。你做很长时间的对上师一教奉行的事情之后呢，在这个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啊，这个每一个事情每一步你都在清净自己的罪障，只不过你还没有发现而已。但是就是这样一种因缘聚合的时候呢，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听从上师的教育啊吩咐去做的时候，就通过那么一小小一件事情啊，你就征服了，啊，所以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稀奇的。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啊，认为呢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这样做，实际上很多事情自己的分别念是绝对不对的。绝对不应该如此听从上司的教言。实际上我们看很多传记，我是很喜欢看传记的，但看传记的并不是说我喜欢看里面的很多精彩的故事，一方面是喜欢看， 那一方面我喜欢看里面的这种他们上这个这些这个大的如何一直上市教育去做的，他们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因缘去证悟的，实际上看这传记的时候对自己很大的启发，确实有很大的启发。看到这些之后呢，就知道这个这个实际上有很多窍诀在里面的。因此说呢，像这样讲的时候呢，这个上市很多种的方便呢是有情通达的。所以说呢，从这些宋词我们都可以知道，还有很多隐含的这个窍诀在里面，怎么去这个怎么去做，怎么去这个令上市这个生欢喜心，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还有呢，这个是直接方便佛法中所阐释的。那么还有一些世间的方便呢，比如说对于一些这个什么一般的众生暂时没办法以这个佛法的调化的时候呢，它就显现一般的世间上的人不信佛法的人啊等等。啊，比如有时候就没讲过，像这个世界上的很多这个歌星啊，很多这个李连杰之类的这个影星啊，很难讲是不是这个菩萨的化身。真的，有的时候呢，对一般的人呢，就是很难以调化的，直接跟他讲佛法，他没办法。但菩萨就显现成这样一个人，啊，令这个这些一般的众生令他产生一种欢喜，啊，就是他的印象很深的，天天的观想。啊，天天观想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临摹当中的种种动作啊，或者他平时在这个在电视镜头里面的种种的这个行为啊，影响很深的。影响很深之后呢，就通过这个接个深深的因缘啊，接了这个深深的因缘之后，下一世或者再下一世啊，就通过这样的善缘呢，就啊把他们度化了。菩萨的方便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不显现这样的话，显现这样大路啊，显现一座桥啊，都会显现这样的。很多众生从上面走的时候，就和菩萨结缘，有了缘就可以就度化了。啊，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真正的菩萨的方便是非常非常多的，从很多方面的这个有情通达。比方打比喻的时候呢，啊，打比喻的时候就是讲到这个什么呢？讲到这个良医呢，良医呢，他就是非常善巧种种的这个医疗这个方式。所以说呢，他就这个针对这个很多病人呢，他首先会这个观察他的这个病的病因，然后呢，针对像这样的病因呢，是以种种的方便进行治疗。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菩萨也是同样的，他观察众生的根基意乐，随顺他们的根基意乐，什么时候他的善根成熟了，马上给他传一个，马上成佛的法啊，就是这样的。如果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啊，传一般的法，传一般的法，传因果法，或者传这个修心法，或者传这个菩萨行的法，啊，只要是他们这相续上慢慢调柔，慢慢开始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给他传一个真正马上结合的法。所以像这样的话，菩萨是观察他的因缘啊，观察他善根意乐。就是这样去做的，反正做了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呢，没有一件是虚耗的，对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一件都不会做的，一刹那不会做，一点点都不会做。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可以知道菩萨的相续当中真的有这样的功德的，而不是真正的一种这个吹嘘。我们下面讲这五个科判吧。第五个科判呢，那么这个真正悲心的果啊，从这个角度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悲心真圣的话，那么就是少有不调化者。或者就是这个没有教育的根本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利他的时候呢，如果不彻利的过患，讲的这两个科判。首先讲第一个科判呢，如良医如善巧良医，少有不自证，或巧利菩萨，非所化甚少。那么就是好像世间上的这种良医呢，他不能够治疗，不能够治愈的，像这样的这个症状是很少的。比如说以前的华佗啊，像那扁鹊等等，他们的话，他们医术很高，所以医术很高的话。只要经他们这个治疗的大多数的病人都痊愈的，因为他们就很多这个一方面他们的这个什么他们的医术非常的精良，一方面还有很多善巧方便，而且这个方面不行他就换另一个方式，只要是能够把这个众生的病治愈，他就可以如实际实用，所以他这个能力是很大的，主要是从这个角度讲。同样的道理呢，或巧力菩萨非所化甚少，有善巧方便这个能力的菩萨呢，他的这个不是所化的，不是他所化的，是众生的这个对象呢也是非常少的非常非常少。所以可以说从究竟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不成为菩萨的说话的，全部都要成为菩萨的说话。所以因为他相对当中有这样的空性智慧，有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悲心，还有呢如何度化众生的方便善巧，这一切都具足啊，全部都具足啊，尤其是他有一种这个锲而不舍的精进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多因缘的观察的时候呢，绝对每一个众生都要受到这个菩萨的说话。但这个地方非所话呢，非所化甚少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菩萨在现行当中，在今生当中不一定对每个众生都有利益。比如说嘛，所以说佛陀在世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人不受到佛陀的这个说话，所以说像这样上师有很大的功德的话，很多众生就见不到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也没有办法成为说话。但是这个是一种暂时现象，今生当中不能度化，但是呢只要和这个菩萨结缘，那么绝对就会度化的，绝对会被度化的。那么在比如说在这个讲义当中，讲庄经的当中，讲到一些这个一禅体断种性的众生，那么如果按照唯识中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像这样断种性的众生呢，永远不可能解脱的，永远不可能解脱。所以说像这样唯识中他就这样程序的，庄经的当中他抉择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是不是跟随这个唯识中的观点进行抉择的，他的后面呢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讲到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断种一种，但是在后面在第四品菩提品的时候，他也讲到每一个众生呢实际上都有这个如来藏的，都有如来藏的，每一个众生有如来藏，那就是证明每一个人都有解脱的种性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讲这个这个禅期众生呢，及禅期或者讲断种性的众生呢，只不过是在暂时的时候呢，他根本不会对这个佛法产生信心的，绝对有这样的众生。比如我们现在就看这个世界上的话，就是有就是很多很多众生，他就根本对佛法就产生不了信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就是断种性的人，但是呢，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他相信了，毕竟有如来藏的缘故呢，在这种过程成熟这个完了之后呢，他和菩萨结缘的这种善根力一旦成熟，一旦开始发芽，这个时候就被菩萨所度化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那么实际意义上来讲的话，菩萨不能度化的众生呢，一个都没有的，因为他悲心真胜。啊，悲心真正的时候呢，每一个众生都会受到教化的。所以说，像这样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知道呢，菩萨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他的什么善巧方便，所以说没有不能度化的。那么在比喻当中讲，那么一个王子呢，他对这个一个妇女升起这个贪心，但是呢没办法满他的愿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开始不吃饭呐、不睡觉等等，使他身体开始垮下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很多良医呢，很多其他的这个医生呢，通过很多方面去治疗他的病的时候，但是因为不知道他的病的病根的所在。所以说呢，单单是从他的这个身体上面去这个施以很多药物的话，是没办法就是马上见效的。但是最后龙树菩萨呢，他因为是个菩萨，龙树菩萨是初地，也就是共同的说法呢，就是这个初地的菩萨。所以说呢，他呢一方面呢就是说什么智慧有悲心有能力，所以说呢他了解了病因之后呢，逐渐施以很多善巧方便，那么就把这个王子的病呢就治好了。所以说呢，一般的众生在世间上的这些很多众生呢，被这个他的这个生于意被这个贪嗔痴所困缚的，像这样的这个有患有重病的众生，一般的世间上的这种导师世间上的这种导师是没办法治愈的。他只能也许只能是那么修禅定啊，或者是他们就说修一些什么世间法啊，像这样是表皮上呢是众生获得安乐而已。就像这样其他的医生呢，对这个治王子病的时候呢，他就在身体上面就种种治这样，实际上呢对他的病根根本没有这个种种作用。所以说世界上的很多外道的导师，这方面实际上是没办法真正的对这个对众生有利益的。那么菩萨就不一样啊，菩萨呢他就知道还有种种的善巧方便。身体方面也是以这个加持，心相系方面呢就是施以加持，开始如何真正解脱这个解脱轮回的这个殊胜的方便，像这样的话才可以使真正的这个众生的这个贪嗔痴的疾病从根本上这个遣除的。所以说从使众生呢从这个疾病当中痊愈的，就像龙树菩萨治愈这个王子的病人。所以这方面都是说到了这个菩萨的殊胜的功德。今天讲到这个诸法德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无力，一藏般若护诸龙群八七劫，无方正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菩提心。那个登记登好没有？那个原知识？登好，全部都登完了是吧？
对。
哦，还有个修家行那个，今天上次问那个，没修完的这些道友能不能发愿修完？就这样的。
可以。
我们上次没出时间的话，只要是可能以后有空的时候修完就可以了。我只要大家都愿意修的话，汇报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就这样。其他的我看没什么。其他的还有个信，大家是不是自己交了？放生那个信，可能是不是自己交已经交回去了吧？交发出去了就可以了。本来说是这个如果一起统一吧也可以，但是如果自己已经发出去的话就有必要紧了，问题也不大了。其他的好像我看没什么事情吧。加薪也是没什么。下面我们开始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呢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嘛，现在讲第二个科判论义。论义呢分了总义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当中。别义呢分了这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这个名是个世俗弟子道次第，第二是呢是圣义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两个科判。首先呢第一个呢就讲这个普如是颠倒执修习终是业乐发起愿不提分之规则。第二个是发起菩提心以修持行菩提心修持菩萨心之规则。可以说呢现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吧。第二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四个科判，证明菩萨行断除烦恼障碍的方便。第三个呢那么就是远离烦恼所缘境之这个方便。那么第四个呢为了成就这个道器或成为法器呢禁止弟子相训的这个方便，这样的四品四个内容。 那么现在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呢，又分了四个科判，民所得佛果的殊胜，然后第二呢，能得果的因呢是手持菩提心，第三个呢成立辩证是这个成立这个辩证的理由，第四可以说是成立辩证的理由吧，第四个呢就是劣慧小乘不信仰大乘的原因，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那么下面来讲这个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主要是讲这个手持菩提心的方面，分了三个科判吧，分了三个科判呢，第一个呢修持这个菩萨行的等起呢，那么发心殊胜，第二个呢是发心的福德，第三个呢就是修持或者行持菩萨行之规则，在那讲第三个科判了，第三个科判呢可以说是分了这个五个方面吧，五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利他的生与之行，第二个呢是就是这个第二个呢主要是从这个什么呢意乐之差别而讲的，第三个呢第三个呢主要是从这个什么呢就是第三个科判呢讲到了悲心威力的过失，那么还有呢就第四个呢不信仰菩萨的过患应该升起信心的这个理由，第五个呢能圆满圆满究竟修持菩萨行之理，现在可以说讲第二个吧，第二个分了五个科判其中呢前面四者都已经讲完了，今天正在讲了，现在正在讲了第五个科判吧，第五个科判呢分了两个小的科判其中呢第一者呢昨天上来已经这个讲完了吧，然后呢悲心增胜呢悲心增胜的话就是这个无教育者甚少的，从这个角度进行抉择的。今天讲第二个科判，那么就是这个观察利他为策立的过患，那么在也就是说菩萨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必须要这个对这个一些这个懈怠的弟子必须要这个通过各种方面去这个策立去鼓励他们，使他们呢就是修行善法断除恶业，从这个角度因为讲如果在这个菩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因为懈怠懒惰而没有使这个没使他所化的众生所化的对境使他获得种种善法堕入恶趣的话，这个就是自己的所贺使之处。若菩萨境中有由为策立堕落于恶趣使智者所贺那么如菩萨境中呢，那么就在菩萨的这个行径当中，也就是说菩萨他发起的菩提心，然后呢修持种种的菩萨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的话，那么就是又有由为策立，那么如果说有一些这个有一部分众生呢由于菩萨他自己的懈怠懒惰唯有加以这个策立的话，堕落于恶趣，那么这个所化众生堕落于恶趣当中去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智者所贺使之处就从这个角度讲的，这个颂是署名的意思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菩萨他发了菩提心，那么要担负度化一切众生的这个责任，他相续当中有这样的这种愿心，肩头呢有这样的一种重任，所以说呢在这样的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一切众生都是他所这个护持的对象，那么所护持的话，那么当然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用各种方便呢必须要加以护持的，那么如果这个所化的众生如果是这个贪心啊或者这个嗔心等等比较猛烈的时候呢这个菩萨要需要用各种善巧方便来熄灭他的烦恼，如果这一所化的众生他比较懈怠的话，那么这个菩萨也要需要这个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方便，有的时候呢用这个爱语通过用这个温和的语言来进行这个鼓励，有的时候呢要用这个比较严厉的语言来进行呵斥，不管怎么样呢，那么要使这个所化的对境呢发起精进心修持善法断除恶业从这个角度呢菩萨呢是必须要进行这个实行的，如果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众生堕入了恶趣，在菩萨的这个所化的范围当中由于是通过菩萨他自己的懈怠而堕入恶趣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智者所获了，那么就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菩萨他已经尽了最大的能力已经可以用尽了一切办法，但是呢他的所化的弟子还是堕入了恶趣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是智者所获的主要是个地方智者所获的话，那么发了菩提心就应该好好去这个实行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去实行的话，那么就应该值得呵斥的。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当年就是在世的时候呢佛陀通过用各种各样的方便呢使他的这个弟子去除战法，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众生堕落恶趣的堕入地狱等等，还是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个佛陀方面呢根本没有过失，佛陀方面没有过失的，过失在于弟子他没有听从上师的这个教言，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菩萨没有这个过失的。这个地方所讲的就是如果用懈怠方面没有去这个实行的话就有过失了。那么在他的比喻当中是讲到呢，那么就是个大商族带领其他的商族去这个取宝的时候，那么在整个队伍当中呢，那么如果有一些这个生病的人呢或者各方面有困难的人呢出现了各种委员的时候呢，菩萨如果这个像这样的商族如果对他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仍然做自己的事情，对像这样的这个落伍的人根本不予管理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肯定成了这个智者的这个呵斥之处，这是不对的。 因为伤以前的话，那么这个大伤主呢，他有这个责任啊，他有这样的义务啊，保护其他的这些取这个取保的这个商人。那么在以前的这个佛陀的这个本身传当中呢，在印度的时候呢，经常化现成这个大伤主，然后带领其他很多很多的其他的这个这个小伤主呢去这个取保的这样的这个经历有很多的。所以说大伤主他有一定的责任，那必须要负责保护其他的人。这个相当于菩萨一样，菩萨呢，他带领众生在去往菩提道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必须从各方面去这个关怀其他弟子。那么如果是通过菩萨自己的这个懈怠没有好好管理的话，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所获的。那么从这个比喻意义呢对照的话，就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悲心增盛的这个果吧。前面第一个小科班呢，主要是从正面方面呢，从这个正面进行抉择的。如果悲心增盛的话，它可以度化这个所有众生。那么第二个科班呢，主要是从反面如果他的悲心没有增盛如果他就是这个没有彻底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克制自主。所以说从正面我们应该了解悲心增盛的功德，从反面也要了解没有如是彻底的话有如是如是的过患。所以说呢如是了解之后呢，才可以相续当中呢，就是对于发起大悲心升起一种殊胜的业乐。